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现在要看第十三章，在这儿我们将会看到许多关于天国奥秘的比喻，在这么多比喻中，多少可找出一些共同点。许多年前，当我还在神学院念书时，我有一位非常好、非常有学问的教授，他告诉我们这些神学生，如果我们没有30年以上的牧者经验，最好不要随便讲有关比喻的信息。当时我实在不以为然，虽然现在我是够资格讲比喻了，但是想到自己以前没有听教授的劝告，而讲了许多有关比喻的信息，还怪教授为什么这么说。然而经过这么多年在主里的经历，我对比喻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可是我仍然不敢说我完全了解了，尽管当我看着这些比喻，我还是不敢在你们面前那么肯定、那么信心十足地说这就是耶稣的意思。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所学到和我所相信的，因我还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长进。我也不一定能担保以后我所讲的会不会跟现在一样。坦白地说，我认为自己不是完全了解这些比喻，我相信还是有许多我需要了解、需要学习的地方。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这时候他是坐着的，他准备好了要教导众人的姿势，这跟他在山上对门徒们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形成了对比。他是面对门徒讲登山宝训，可是现在他是在一艘小船上，对着岸上的众人说话。他对他们说的许多教训都是用比喻说的。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们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现在让我们先跳到第18节，看看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在这里因为耶稣做了解说，所以我们可以明白，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直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路加也告诉过我们这个比喻，可是他对基督所关心的用了比较多的描述。首先他告诉我们，土地就是指世界，那撒种的人就是人子，种子是神的话，撒种的人是人子耶稣基督。神的话像种子一般的被撒到世界上来，有一些掉到路旁，鸟啄去了。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鸟就是魔鬼，撒旦很快的就把神的话从人的心里夺了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立刻拒绝，没有反应，因为神的话没有生根，也没有起什么作用。第二类是那些听了神的话就欢喜领受的人，他们真是兴奋极了，情绪上有极大的激动，但是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当试探迫害来的时候，因为没有根，所以就跌倒了。他们从来没有在真理上扎根，没有好好的认真学习，他们在信心的功课上一点基础都没有。第三类型也是很可惜的，我想也是我们最需要对付的，就是掉在荆棘里的这一类。神的话已经在他们生命里开始成长，可是荆棘也跟着一起成长，荆棘最后把成长的生命挤掉了，以至于无法结果实。 所谓荆棘就是顾念世上的事，欺诈钱财以及各式各样的欲望，这在许多人身上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能为主结出应该结出的果子呢？原因是我们允许自己被世上的事所缠累，如钱财的欲望，把我们生命中该为主结的果子挤住了，以至于无法结出果子来。当我们看自己的生命时，结果看到自己没有结出主所期望我们结出的果子。所以我们特别要警惕这第三类型的土地，我们要注意不要因为世上的思虑、金钱的迷惑，使得神的话不能在我们身上结果子。在圣经里有一些字所代表的属灵意义是不变的，这就是固定不变律。这对比喻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它属灵的含义。所以解经学的神学片语被用来解释经文，就好像有一个字一直在一段话里出现，它代表一个特定的意思。所以当这个字在别的经文出现时，仍然代表相同的意思。换句话说，在这里土地代表世界，所以在所有的比喻中，土地就代表了世界，种子就是神的话。当比喻中提到撒种的时候，就表示把神的话种下去。所以了解一个字是或是一个词，它真正属灵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当你读到这些比喻的时候，就会扭曲了它的原意。所以你必须了解真实的含义，否则你就会把意思完全弄错了。耶稣说这段话，问题就来了。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显然耶稣在这里开始用了一个新的教导方式。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呢？在这里要留意了，很多人只看字面就说，他是故意隐瞒真理，故意掩饰事实，只让他自己的门徒了解。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用比喻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要说明一个真理。当一个人听不懂看不明白时，你就要用讲故事的方式，用他们熟悉的事物来使他们明白。你用故事来举例说明你要讲的真理，他们才会了解。当耳沉的人来听，他们总是好像耳朵被塞住了似的，而以讲故事的方式却是很吸引人的，而且能够从说故事这个方式一层一层的把真理解露出来。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平行并进的形式。比喻就是举例说明，它不是隐藏真理，而是从这种方式中可以将真理启示出来，这可以使听的人注意力集中。当一位好的演说家发现听众开始不耐烦的时候，他会说，现在让我来说个故事，所有的人就醒了，哦，要说故事了，我们要听故事。现在你们晓得吸引注意力的方法，也知道举例说明真理的方法的微妙，下面你们就要看到了。虽然他们也许闭上了眼睛，也许他们不想要看，但是突然间他们看到了。这情形发生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当耶稣用一些比喻去揭穿他们，他们会突然觉得，哦，不对啊，他是在指我们啊。他们才察觉到他用比喻在指责他们，可是他起先只是在说故事，说着说着，他们便发现这故事是冲着他们来的，真理当然就出来了。当他们察觉到的时候会生气，嘿，他使我们掉进这个比喻的圈套里了，也用这个比喻把我们一网打尽，因为他们耳沉听不见，眼瞎看不见，也因为他们的态度，所以耶稣就换了方式，
把真理事实启示出来。
耶稣不是要隐藏真理事实，不让人知道，他乃是要把真理启示给人。但是如果人们不愿意马上接受，他就要举例说明，用类似的方式表达出真理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开始使用比喻的原因。
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然后他就解释撒种的比喻给他们听。在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有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种子被撒下了，但是那确定是坏种子，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
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入出来吗？
主人说，不必，恐怕入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败子入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留在仓库里。
现在耶稣开始要把天国启示给我们看，因为教会都不完全，所以不能代表天国。若你以为天国是在教会中形成的，那是错误的，不是真的，那是假的。因为在麦子里会有败子，有些种子会掉在石头地上，掉在荆棘中间，也有些是不结果子的种子。至于那些不结果子的种子，仍然比败子好。今天在教会中也有些不好的人，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那些人是错的。神让麦子跟败子一起成长，神现在不把他们除去，反而让他们跟着一起成长，直到收成的时候，他会把麦子收集起来丢到火里烧掉，那些麦子就收到谷仓里去。在神的国度里，会有仇敌所种的坏种子。神也知道今天在教会里也有许多不相信基督的人，他们是基督的仇敌。我们至今始终无法明白，现今国内许多站讲坛的人不信圣经是神的灵启示的话，那么他们是根据什么教导人呢？如果他们不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为什么要站在讲台上呢？如果他们不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那他们用什么教导人呢？这就是麦子和败子一起生长的道理了。我很烦那些每当你发表一篇文章时，总会遭到争议，总有些无聊自以为是的神学家发表贬损别人人格的言论，反对那些传福音及那些热爱基督的人，还有某某博士或是哪个教会的牧师宣称那些只是一些年轻人流行的时尚，在传来传去。我实在不能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主说让他们长，要是我就不会让他们一起长，我说把他们除去，清干净。但是神有他的理由，主也在这里警告我们。这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子，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大部分的草本植物都是很小的，所以可以养在你的窗台上。在这么多的草本植物里，芥菜是最大的，芥菜可以长得像讲台这么高，芥菜在所有的草本植物里是长得最大的。但是耶稣特别说到这芥菜种，且成了树，这是不正常的。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有些解经家说，这个比喻是说天国是由小开始，耶稣的事工也是由他的12位门徒开始的，借由他们所传的福音影响世界各地，借着四处传播，好像一棵大树，大到连空中的飞鸟也在树上筑巢。福音的影响就好像芥菜种，从微小的开始，直到长大成树。这样许多的问题就来了。由属灵固定不变的律来看，鸟代表什么呢？他们就是那把种子啄掉
使种子无法生根、无法生长的恶者。根据这个属灵不变的定律，鸟总是代表坏的、邪恶的，所以跟前面许多比喻一样，他指出在天国成长的麦子里是会有败子的。他只是更进一步的举例说明，天国就好像芥菜种长得超乎正常的大，大到不正常，因为它长得比原本该长的还要大。真正的天国，让我这么说，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世界顾问教会是一颗野芥菜种，长得超乎寻常的高大，那是一棵怪树，天堂中所有的鸟都要栖息在这棵树的树枝上。如果你能想到任何邪恶的点子，就可以通知他们，他们会很高兴的来为你完成。可是我相信那正是耶稣警告我们的，有一群这样超大势力的人在教会，但是他们不能代表真正天国的公义，反而会成了各样邪恶目的地的掩护所。正如今天有许多教会成了许多邪恶势力的掩护所一样。如果你读了这个月的读者文摘，对我讲的有关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世界顾问教会还有疑问的话，如果那些报道不能使你的血液沸腾的话，你的邻里就是死的。这里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里又有两种解释，第一，天国就好像是面笑，你只要用一点点面笑就可以发一团新面，然后再从上次发的面里拿出一点点放到另一团新面里，从旧面团里拿出来的这一点点老面是有扩散发酵能力的，若是放在三斗面里，可以使一整团面发起来。教会中也是这样，开始是小小的，由少数的人组成，慢慢的就发展大了，以至于对全世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们的教导会影响教会的走向，这个影响最后会渗透、扩散，并影响到全世界。虽然一开始是小小的，但是福音的功效会渗透、广传到全世界。当我看到现今的世界从教会所受的深远影响，凭良心说，我没有办法喜乐。我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生病了，而且病得越来越厉害。我对笑这个字的翻译总觉得有些困难，因为在经文中笑这个字总是指的罪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6:6对他们的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保罗因为加拉太的问题，所以写信给加拉太人，在加拉太书5:9说，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因着哥林多人中的乱伦关系，又写信告诉他们，在哥林多前书5:7说，应当把旧笑除尽。笑常常被用来代表罪，代表邪恶，因为笑术是用来腐化破坏的。正如罪看起来很美，其实是把人整个都败坏了，它有能力破坏扩散，不一定会毁灭，但是可以破坏和侵蚀、渗透、扩散。另一个解释是耶稣用一系列的比喻举例说明同样的真理，也可以说耶稣从头到尾都在做同样的警告。教会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总会有邪恶的影响力进到教会，并且侵蚀渗透到整个教会。这里我要提的是在过去的教会历史中发生过的事，甚至至今连我们也自己不得不承认，没有受巴比伦宗教这块面笑的影响。这是在康斯坦丁时代，由他这位笑头把异教和基督教连起来，借由异端的假日、庆典、仪式，把旧有巴比伦宗教的神秘全带进教会，混在一起。那团面笑把整团都发起来了，到现在你还可以在教会中看到那些巴比伦信仰留下的痕迹，甚至我们自己都还陷在里面而不自知。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还在庆祝圣诞节、复活节，那是从异端起头的，而不是从基督徒来的， 那就是那团面笑使得整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人就是人子。这里就有一个属灵的固定不变律，田地就是世界，属灵的律，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入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他们会一起成长。教会中会有腐败的权势出现，从前教会历史中就发生过这种令教会走向腐败堕落的权势，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很严肃的教导，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两个解释，第一，天国是荣耀的，好像宝贝，当你发现它，哎呀，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东西，为要得到这个宝贝，买这块地，可以得到地里所藏的宝贝。另外要告诉你们一个令你们惊奇的事，就是在我过去牧会30年所讲关于这个比喻的信息是有严重的瑕疵的。我现在了解到天国的门是敞开给每个人的，你不需要买门票，你也买不到，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再问一次，土地代表什么？土地代表这世界。谁付了所有的代价买赎了世界？是耶稣基督。宝贝是什么？你们准备好要知道这个答案吗？你就是那个宝贝。我们可以从旧约路德的故事看见，这是一个标准买赎律法的例子。伯阿斯为了可以娶得新娘，终于买了那块地。他告诉他的兄弟说，你知道吗，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要卖那块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地，最有权利赎地的是你。他说，哦，我肯赎。伯阿斯说，可是这里还有附带的条件，要是谁赎这块地，就要娶路德为妻，非要替以利米勒家留后代。他说，哦，我太太不会让我这么做的。他说，伯阿斯，为什么你不赎呢？伯阿斯说，好，我来赎，因为他爱路德，他若买了地，也就可以得到新娘。有这个例子可以知道，教会就是那宝贝，耶稣买了这块地，为要得这宝贝，他不需要另外一个世界，他来是要赎这个世界的。你们还记得当耶稣来的时候，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没有争夺那些，那些是属撒旦的，因为人犯罪而丧失了世界的主权，交在撒旦手里。耶稣来要赎回给神，但不是向撒旦俯伏，而是在十字架上流血，付了赎罪的代价。所以耶稣赎回了世界，为要得到新娘，就是他的教会，那宝贝。所以当我真的明白时，这个比喻就变得更美了。下面也是同样的，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可是有趣的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珠子不是那么有价值，可是外邦人却认为珠子很有价值。犹太人并不看重它，所以这个重价买来的珠子就是基督的外邦心腹，基本上就是基督完全的心腹，外邦心腹也包括在内。基本上这个救恩不只是为犹太人预备的，也是为外邦人准备的。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里讲的那贵重的珠子， 不是指耶稣，你不必变卖一切去买它，因为耶稣的礼物是白白的给你了，因为那是恩典。主耶稣就是那位牺牲了一切为要救赎你的主。
再一次，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海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人，人类一个属灵不变的定律，当网撒下去被人拉上来的时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鱼在里面，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了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我还不懂，可是很有意思。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们常常在基督的丰富里发现许多荣耀的事，也常常在许多旧的东西里发现新的体验。所以有信心的家主就常常从宝藏中拿出这些荣耀的东西来。耶稣说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们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不用解释了。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求您借着圣灵将您的真理显示在我们心里。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主啊，我们知道借着圣灵的教导使我们加增了对您的认识。天父，请赐我们坚定的信心，丰富的知识，认识您更多。主啊，更求你亲自帮助我们结实百倍，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请彻底根除那些拦阻我们生命结果子的荆棘。神啊，请帮助我们先求您的国和您的义，并把自己献给您，求您使用，奉耶稣的名求，阿门。